我记得大概隔得两个月前，有一个人叫做西松，叫海虫啊，他从台湾来到香港，在香港大学艺术馆举行了一个画展，主题叫做寻找一棵菩提树。我看了很有一点，心里面有点触动，然后后来又看到他在城市大学做了一场的演讲，题目又是我是寻找一棵菩提树。那习松这个人是谁呢？他的画展跟他的演讲是什么一回事呢？那我先说说那个习松。他是台湾的一位画家，一位艺术家跟作家，我相信那个吴秀良教授可能听过他了。他是以画观音像出名的，是一个著名小说家白先勇的朋友，大家听过白先勇了啊？白先勇筹备改编他的第二部青春版的昆曲《玉簪记》上演的时候，这舞台的布景需要一些佛教的那个画像，于是这个白先勇就想起以画观音著名的西松。西松用毛笔白描的方法，就替这个《玉簪记》的那个舞台的背景画了很多幅这个佛手跟观音，为这个玉簪记的演出带来非常好的效果。要配合这个玉簪记在香港的上演，那个白先勇就请了习松来香港，以寻找一棵菩提树为主题，在香港大学的艺术馆展出他的佛手观音的那个画像跟他的书法。他来到香港以后，就碰到他小学时候的一个同学跟好朋友，就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主任郑培凯教授，他就请他做演讲，他又就谈了这个寻找一棵菩提树。那这个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习松的话跟习松的生命的追求都跟佛教修行有关系的，这边我也不愿意多说了。但是习松有一件事对我来说非常感动的，就是习松他的妈妈的死。习松这个人的父亲，他的父亲很早就过去，所以他一直以来跟母亲相依为伴，感情非常好。年轻的时候，习松因为要学这个艺术去国，到了欧洲，去了法国，离开家庭，离开母亲。后来他的妈妈因为癌症，又他就停了他的学业，回到这个台湾侍候，每天为他的妈妈诵读这个佛经，跟画这个观音像，就发现的母亲稍微好一点，但是没有，最后他也死了。他死的时候，习松非常悲痛。每天为他做这个观音像一幅，33天连续不断的，所以这次的展览里面就是展出33幅的观音图，主题就是以慈悲的眼睛看世界。那习松说他作画33天只是在体会这种怜悯跟慈悲的一个修行，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换言之，他的寻找一棵菩提树是在痛苦之中去体会爱、慈悲、怜悯，是人生修行里面的一种磨练。虽然他的渊源是佛教，我觉得可以把这个故事带到我们中间反省借镜，这是一颗宗教的心。我今天想接着习松寻找一棵菩提树的话题，谈谈人生的历练跟修行，但是是用一个基督教的背景来谈的，所以这个菩提树就不是我要寻找的。我要寻找的，跟大家一起去寻找的，是一棵香柏树。我不知道，因为韩先生的普通话是正音了，那 韩夫人的是像柏树，但是我打下去是像柏树啊。无论如何，像柏树是我们今天要寻找的啊。在寻找栽种这个基督教常谈到的那个香柏树的时候，圣经当然有很多给我们思考的之处。当然圣经里面也提到很多种不同的树，最常见的是我们要唱的本来是寻找一棵葡萄树。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父是栽培的人。圣经也常常提到无花果树。你看他的十二个门徒最后就看到他是在无花果树那边的了。像圣经也有橄榄树，我要请那个台湾的歌星来 唱才对了啊。下次如果谈这个橄榄树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大麻树跟这个双树 sycamore tree 啊。我忘记那个 sycamore tree 的中文，所以问我太太回去查了一下，那就是双树，跟那个 mulberry 不一样。特别今天要谈的是香柏树。圣经也常提到黎巴嫩的香柏树。如果从这个本土的神学的方面去想一想，我们也可能去伸延这个题目到寻找一棵白杨树，还是寻找一棵老槐树，那山西啊，寻找一棵老榕树，就是我们校园大概华南最多，或者是樱桃树，越南的神学来说可能寻找一棵木瓜树。在我们想象当中，这些树如人生，都可以带给基督徒身边任何的事物一种反思，一种启示，都可以让我们的人生的修行是有帮助的。但是当然今天不可能都把这些树，生命树的系列都讲完了，有将来有时间做这个有系统思考以后跟大家分享讨论。今天我要顺着西松在香港牵动的一点点的思潮，改动了一下的题目，以这个寻找一棵香柏树为题跟大家谈。本来要后面加一句的，寻找一棵香柏树，复活的树，因为我们还在这个复活节的期间，我也希望从这方面多思考一下。那现在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香柏树。在中东的地区，特别在以色列黎巴嫩一带啊，香柏树实际上一种常见的灌木，树干高耸如扇，杉树啊，枝叶这个繁茂如盖，整个大幅的覆盖的啊，但木材坚实耐久，非常良好的建材。那个地区很多的房屋都是用这个香柏树作为材料，连古时候的圣殿，我们知道了圣经里面所说所罗门建的圣殿都以佳美的香柏树，良好的香柏树为主要的那个栋梁。所以长久以来，这个香柏树在黎巴嫩的民族历史当中里面呢是一个文化的符号。今天黎巴嫩的国旗也是用香柏树作为它的标记的。那我们今天思考的香柏树从什么地方开始了？我请大家先来看一段的圣经，就是旧约的以西结书第十七章。我本来把这个圣经先列了，希望他读完我就省了一些时间啊。第十七节，我希望在这个圣经这章里面就停留在这章里面的圣经好了。先读这22到24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树梢拧去摘上，就是从茎尖尖的那个嫩枝中折一嫩枝，摘在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摘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 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黄。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圣经里面还有其他提到香柏树的，例如诗篇，刚才也读过一下，104篇16节，加美的树木就是利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吉浆。撒加利亚书11章1节那边说，利巴嫩呀，打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把你最好的烧掉了啊。耶利米书22章那边说，你这个住在利巴嫩的香柏树的大豁的，就有痛苦临到你，好像疼痛临到那惨难的妇人。这些我们不会在今天里面谈到，今天特别要大家注意的香柏树啊，就是刚才以斯结书17章所记的22到24节的香柏树，除了刚才给大家特别读的22节以外了，实际上以斯结书的17章最前面呢，也说了很大段关于香柏树的。从1节开始，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谜语，打比喻，说耶和华如此说，有一大鹰，翅膀大，羽毛丰满，彩色兼具备，来到尼巴嫩，将香柏树梢拎去，就是折去香柏树茎尖的嫩枝，掏到贸易之地，放在买卖城中。这个跟刚才我们读的都是有相同的故事，一个是大鹰来到把香柏树树林里面的嫩枝就折断，然后拿走了。后面最后的就是说，耶和华来到就把这个香柏树的嫩枝折断，拎去拎下折断，都是同一个动作。对于香柏树来说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动作。香柏树本来是有一片的林，一个我叫它香柏树林。这个香柏树林是我们今天打比喻说，是我们每个人的过去。每一个人都有一片香柏树林。每一个基督徒在回顾的时候，他的过去就是一片香柏树林。那我要大家注意的话，就有三个动作。这个经文里面，两段的经文里面都有三个的动作。一个是拧下来，把嫩枝折断，最后把这个断枝再次的栽种。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拧下折断的嫩枝，再植再栽的一个故事。一段嫩枝被拧下来，被折断，然后这个断枝再获得一个复活的重生的生命。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像一棵香柏树的枝子。每个人包括基督徒都有一个过去，都有一个童年，都有一段从小成长的日子。这个我以前在我的母校讲过了，就是那一片香柏树林。我跟大家一同回想，一同回忆。当然刚才的弹琴的小朋友回忆的时候，他不容易看到那一片的绿。这童年跟过去，如果当我们集中回忆的时候，我想大家这个脑袋里面都会有一片的绿，那就是那一片香柏树林。圣经说到大鹰飞临之前那一片香柏树林，我们信主以前的人生，基督徒的过去，都在一丛香柏树之中。有一些当然在那边是变成绿叶，衬托整个这个树林 让它发出一片的青绿，也有一些是这个嫩枝，希望能够在 那里发芽继续的生长。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香柏树林里面，有一些是开枝散叶，有一些最后随风飘散，也有一些就留在那个原地，也有一些叶子慢慢的枯干了。那一片香柏树林，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童年，在回忆当中的过去，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好像枝子一样，有一些像那个绿叶，大家共同衬烘托这个青葱的绿色的那个树林，我们集在一起散发一团的绿，那个我们的过去就叫做青葱岁月。然后我们各散东西，有一些好像断枝零落，有一些像这个残叶飘散，有一些枝子啊，在圣经所说的就是被耶和华选上了。如果不是基督徒，当然这时候命运安排他离开这个树林了，他要折枝他去，有一些就留在原地。我来用这个比喻说，有一些是像叶子，叶子经过岁月的洗礼就变得枯干，逐渐的衰残，最终有在秋天来的时候落下枯死。我们也一样的，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童年要过去，少年要过去，青年也要过去，甚至我们的圣年也会过去，就如 那一片香柏树林也都会成为记忆。但是我们在回忆之中还是可以留一片的绿，仿佛还是有一片香柏树林在那边。但是现实上啊，我们现在都长大了，我们现在都已经大，至少对我来说年华老去了，走向迟暮，好像残了枯干了的叶子，叶子残了枯亡以后掉下，化作春泥更护花。残叶是一个尽头，没有下一个重生的故事。所以大家对这个香柏树林的一部分的绿也应该了解，就变成叶子死了，就是它的尽头。但是这个枝子却是另外一个故事，是一个复活的故事。今天所以就不再谈叶子，单单谈这个枝子，香柏树的枝子。经文是这样记载的，耶和华说他会将一些枝子折断，然后把这些枝子栽在高山上。一个信主的人是一段在徐的断枝。耶和华来到香柏树林，还是大鹰来到这个香柏树林，是要把嫩枝折断。我来说可能就是耶和华折断的一段枝子吧。但是这个耶和华选上了，要把你选择上了，就是信主的人变成是上主的那个选民了，不一定就表示以后的生命就顺风顺水，这个是广东话来吧，或者是说平步青云，就一切的顺利。是实际上被选上，对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说，那个才是受苦的开始。这一点我要常常提醒初信的基督徒，以为接受了这个基督教，接受这个信仰，接受这个救恩啊，以后就一切就平坦，一切就安稳，一切就顺利。上主把你呼召，把你选上，不一定给你安排一条平稳安乐的一条极路，更加有可能的话，选上就是痛苦的开始。圣经中所说的三个动作，其中至少一看这两个都不容易承受的。第一个是宁夏，这个圣经是有 有这个文字写出来的，我以为是广东话，拎下就拎了嘞哈，就英文说可能是 twist。我们常常用拧啊、用扭这个动作来对付我们的很顽皮的那个小孩的是吧？拧他一下，还是扭他一下？我太太来说，咬他一下是吧？那都是要让他哎痛一下的。这个动作拧下的动作是制造一点痛苦的动作。拧你的耳朵啊，拧你的面珠啊，拧啊，你的手背啊，跟这个另外一个动作按摩是不一样的啊。这个 massage 一个是带来比较舒服的感觉，一个是带来这个痛苦的行为。另外一个折断的折，英文这边来说是 breaking off， 那更加的一个重要的动作，要把你折断身体某部分的折断，还是你的生命都会受到这个折断的压力。折断与分离是生命中不容易承受的重，这个要比这个拧下这个更加的痛，更加的压力大。有的时候啊，耶和华的选上就是带来的这两下的动作，把你生命首先拧下扭动折断分离，对于也是期望信主以后带给他一切就平安，一切就顺利的基督徒来说，大概不喜欢我今天的分享。尤其是对很多就家庭安逸家庭温暖的人，选上了被耶和华大应来到折断论之拧下这个树梢这种的动作，我要在这边向大家做一个提醒。本来下面我有很大段的是我自己个人的见证，什么是拧下的那个经验，什么是痛苦的经验，然后什么是折断的经验。大概我看这个时间今天不可能跟大家，以后有机会跟大家说，那样我就请我的翻译把后面的几页纸就先不要跟着去讲了啊。我回顾我的童年，经过不少的那个搬迁，不少的考验，然后呢不少的拧下折断的经验，那样这个然后是选上的生命带来的同时候的一种经历。但是第三个动作我还是在这边要提一下，把枝子拧下折断以后，还有栽种当然是一个好事情，也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的痛苦的那个 implication。 它代表了上帝选择你然后培育你的心意，但耶和华把香柏树枝栽在什么地方呢？圣经这边告诉我们，耶和华把香柏树的枝子栽在高山之上，栽在高山之上，栽在寒冷之中，栽在孤独之处。只有高山才会寒冷，只有高山才会人迹罕至，只有高山才会是一种孤立独立自存。高山巍巍我独寒，白雪皑皑漫我身，这是我自己随便写的打油诗了啊。天地之间无一棒，断枝再栽说奈何。为什么要栽在高山？如果是上帝给你选上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先让你已经拧下的痛苦折断的那个沉重都经过了，还要栽在寒冷高山，栽在寒冷，栽在孤独，栽在无人的地方？高山的经历 也是每一个基督徒需要经过的经历。上帝选择带领枝子折断以后，是要离开他的香柏树林，他要移植到高山上，不与同群，受寒风，受雨雪，冰雪清零之后，我们看到香柏树长出了新芽，泥土下面长了根，枝干慢慢的粗壮，高山上面长出了一棵香柏树，是不怕风雪飘摇，不怕这个孤山孤直，不怕这个独立无伴，在朝阳之下，在春风之中，在这个露水的滋润跟大地的孕育之下，香柏树变成有一个活泼的生命树，它在不断的生长茁壮奋斗，最终成为一棵非常高大的，圣经说佳美的香柏树。他的努力跟他奋斗在两个方面明显的表现出来，圣经的话来说，一个是生枝子，一个是结果子，在一方面他生出这个其他的嫩枝，另一方面嫩枝会长大结出果子。自己明明是由大树折断下来的一根断枝嫩枝，现在如今在他自己的生命上又再生出很多的枝桠，这个在我们念文化念历史的人说叫做传承，枝桠上面结出果实，让生命得以延续，让生命变成不同的形式形象出现，让生命变得更加的多元，更加的丰富，这个叫做转化，也是我们文化历史的学者的俗语，创造的转化。在这个枝子在植之后，他身上活出了传承转化的香柏树，是一棵我们要寻找的新的有生命的有复活生命的香柏树。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见到基督徒断枝在植以后的表现，他的身上起了变化，他的身上既能够传承一种上帝赋予的生命，也可以变化发展出一个多元的不同的那个生命的模式。我自己当然也经历过神的选择，神的考验，然后带来生命的变化。当然我不能说我已经成为大树，只是今天跟大家谈谈香柏树经过这个阶段以后就变成一个佳美的香柏树。基督徒进一步的追求就是把自己转化建立成为一个大树的生命，经过风霜雨雪，受尽了那个孤独严寒，香柏树从断枝到再植，我记得就是唐君毅教授也说过，香港很多很多的文化人就像叫飘零在海外的那个果子，然后变成零根再植的一段故事。香柏树从断枝到再植的那个变成一个在职的新苗，再变成一棵长成的大树，日出日落，月明月缺，经过了多番的岁月，多少的光阴，香柏树现在成为一棵叶茂干粗的大树。这种的描述也在圣经上面清楚的看到的，他是这样说，他这个香柏树就生枝子结果子， 成为佳美的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二十三节。那接下来这三十一章更加比较详细的描写长大了以后的香柏树有下面的一些的特征。在三十一章的三十七节，香柏树枝条柔美，隐秘如林，极其高大，树间插入云中，重水使它长大。它高大超过田野诸树，发旺的时候枝子繁多，因为大水之力，枝条长长，空中的飞鸟都在枝子上搭窝，田野的走兽都在枝条下面生子，所有大国的子民的人民都在他的荫下居住，树大条长，成为柔美。那这个都是圣经里面的话，我把它读出来，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香柏树长大了以后的那个样子是怎么样的。我特别从事教育的人，跟作为基督徒的生命，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栽种发再长的那个香柏树。我们都希望变成枝条繁茂、绿叶成荫的那个样，佳美的香柏树的样子，因为那个就是一个活泼的、丰富的、坚实的生命。但是最重要的，那更是众鸟栖息的地方。我们办教育、办学校的，如果办得不好，学生们就不在这里停留栖息，就是在这边停留栖息的话，也没有办法在这边造巢做窝，可以有一个安乐的地方。我们不单是要为他们提供学位，提供一个可以活动的空间而已，我们希望树上是长出的叶子是可以接阴的，我们树上长出的枝子是可以替他们做巢的，让每一个人来到香柏树下都有一个家的感觉。每一天在这个树下面，天空之下可以自由地飞翔，但是在飞翔之后，让他们可以回到这个大树，可以在这个大树的枝子上面停留，可以在这个窝，这个树所做的巢，可以做那边安居。同样的，一个基督徒，生命好像佳美的香柏树，生枝子，结果子，是要别的人来接阴，是让鸟来做巢，让贫乏的人可以得到保护，让需要的人可以得到安慰。大家身处在中文大学，或者可以想想，也是一棵大树吧。我们礼拜堂属于崇基的，崇基学院在某一种的程度上面，我们也说是一棵香柏树，大树成荫，众鸟来栖。我们有2000多的学生，每年有新同学700多人。我们当然希望把这个地方像一个香柏树一样开放，让他们都可以，好成绩的人可以，成绩差的人可以，家庭背景富有的人可以，贫穷的人可以，众鸟来栖。我们长成的香柏树是一个开放的香柏树。不少的人有心灵的问题，不少的人有精神的问题，不少的人有家庭的问题，这里希望找到可以做窝的地方，可以找到这个安食之地，可以找到做巢之处，给你一个家的感觉。我希望这个是香柏树的故事。今天跟大家一起回到过去，想一想，无论是你多大，你总会有一个过去。你一闭眼睛，你就看到一片香柏树林，一片的绿，那是你们的童年青春的岁月。想一想，有没有经过 宁夏的考验，想想有没有经过这个折断的考验，想想有没有经过栽在高山上面的经历。如果有的话，你应该现在看到新芽，看到新枝，应该长出了一个华盖一样的大的树叶，你的叶子可以给很多这个需要的飞鸟来在下面接应，你的枝子可以承托做很多不同的巢、不同的窝，给人家一个家的感觉。我们寻找这棵香柏树。